今天我们开始来看后面还有七位的小先知。那么这七位的小先知，第一位我们要提的是米迦，是米迦。米迦他原文的意思是谁能像主呢？谁能与主相比呢？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就是做这样的见证，他见证主是大而可畏的，谁能与主相比呢？那么在米迦书，曾经我专题论到米迦书的要义，所以今天我们简略的提一提先知这一个做先知的特点。他是在犹大王约旦雅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他得神的默示，就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范吉法说他做先知不仅仅是论到耶路撒冷，不仅是南国的先知，连北国以色列他也同样做了先知，是论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情形。那么先知的特点呢，就是他在神面前这个全人投入，忠心给神使用，他的情感意志思想全人都给神使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神的话会领导他，你看见他传扬神话语的时候那一种的尽忠，那一种全人的投入，这一点呢是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所以请我们紧紧看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就能够晓得这一点。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在此他说到北国那种犯罪的情形已经到不能得医治的情形了，因为在那些年间正是北国面对亚述帝国毁灭时候。然后呢，他那种犯罪的情形呢是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连犹大和耶路撒冷也给败坏了。所以在历史上，犹大王的约旦王还有亚述王都在那里拜偶像，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可以说是堕落之极。先知再次发出那种大声的哀号，那种悲哀哀号迫切，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这就说出他在神面前那一种传扬神的道，是整个人给神使用，那一种的迫切，那一种的火热。所以今天我们要传扬主的福音，若是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四处都是困苦流离失迷的群羊，叫我们看见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就要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当我们传起福音的时候，当然不是外面表现得很悲伤，而是我们心灵是带着基督的爱，我们心灵是带着旧灵魂的火热，心灵带着主的怜悯、主的爱、主的火热，你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印证，就有圣灵的能力，就有圣灵的感动。神在旧约时代所使用的先知，在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特点，他们为何蒙神拣选，为何神的启示要临到他不临到别人呢？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领受神的话之后，他们是全情投入，全人给神使用，他们的情感就是因为神的启示，他们整个人受感动，然后一面为着神的子民在那里悲哀，在那里悲哀啊，在那里就像进食祷告那种情形，披麻蒙灰那种情形，为神的子民在那里代祷；另一面是迫切呼吁，哀鸣如野狗啊，在神面前那种迫切呼吁，因为看见审判就快来临。在此你能看见先知给神使用的时候那一种的迫切， 所以传起道来，尽管那一个时代的人硬心不肯接受，但是那一些话呢，确实能够影响后来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因为那一种迫切，所以先知在此那一种描绘，圣经说先知说，因此我要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那一种为了神的子民犯罪要惹来神的审判啊，悲哀哀号的心情，这也是今天我们神的仆人应该有的。就是当我们一面看见神的子民落在不能不得的光景里，我们需要为着他们在神面前情辞迫切的代求，为着整个世代人的情形犯罪多到极点，我们需要为着他们灵魂得救昼夜的呼求神。一面是迫切呼求神，另一面呢是传起福音的时候有负担，有一份主的爱，而你的能力呢就表现在这个爱的里面。多年来呢，若有人问我传福音的秘诀在哪里，我能够告诉你，传福音的秘诀是依靠圣灵，充满主的爱。虽然我们需要有很多装备，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内在有圣灵的感动，内在有神的爱。我记得多少时候，当我在这个私下一对一的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朋友每一个对象都不同，有时候是年长，是年幼，是青年人，是中年人，有人很刚硬，但是绝大部分后来都跟你祷告接受耶稣。为何他肯跟我祷告接受？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一面和他传讲，一面解答他的难题，另一面我里面祷告，同时带他接受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诚恳，总是带着一个耶稣基督的爱，一个诚恳。所以当我带着耶稣基督这个爱，这个诚恳向他传起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工作，他会感觉对方和他谈的不是很客观的去辩论到底有没有神存在啊，去辩论一个客观的这个信仰的问题，而是他看见坐在他面前，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是有一份的爱，关心他的灵魂得救，关心他的永恒，关心他在地上是否得着造物主，他会给这个爱来感动。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扬主的道，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站讲台传扬主的信息，你必须是一个给主的爱充满，给主的灵充满，给主的负担充满的人。讲起神的话是有负担，是那样的诚恳，是那样的真实，是那样的能够把神对你的托付借着你的情感意志性是完全的来发表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了在圣经里面先知传讲神话语实在是我们榜样。那么先知这一种的发表呢，我们要千万记得，绝对不是表演，绝对不是演戏，不是说啊像拍电影那样为着一个角色来有这样一个培养感情来表演，这是毫无价值的，这反而会惹来撒旦的控告，圣灵也不应着。先知能够有这个反应，是他十分真切，在异象中，在末世中领受了神的启示，知道了神的审判即将来临，也看见神的百姓犯罪到极点。当他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先知就发出呼吁，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这是真看见。相反的，一个没有看见的，若是仅仅在知识上知道一下人若犯罪神必审判在摩西书上怎样记载，若仅仅这样知道呢，他不会有这些反应，因为他会觉得平常，好像神的子民已经是如此了，都过惯了这种犯罪的生活，失败的生活，所以慢慢的无所谓了。但是对先知来说，不，绝对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异象中，他是在末世中看见， 启示中的看见所带来的是负担，所带来的是托付，所带来的是圣灵更强的工作。所以启示中的知道和知识上的知道是两回事。先知的特点就是他有神的启示，也许从神的话中他在得见光，在蒙启示，看见神的心意是怎样，看见时代的危机是怎样，明白神的托付是什么，就成为一个有托付蒙差遣的先知。另外的就是老旧的先知，挂名的先知，或许说是停在成就的属灵知识上面，就是以往知道了一些，但是却没有神的启示，以致讲起神的道呢，就像是炒冷饭那样，也就是说就像是这个把以往的知识这样灌输一下传递一下，却没有负担，因为他自己已经不再给神的灵感动，已经不再因为神的话而战惊，不再因为神的话而新鲜。你要知道一个讲道的人，他所讲的若不感动自己，就不能感动别人。所以神的灵总是先感动先知，先知蒙启示，他那一种有时他本身的反应是超越百姓的反应，因为他敬畏神嘛，一看见神的心意是如此，神的审判的时候来临，立刻悲哀，立刻哀号，立刻迫切的传扬，立刻盼望所有神的子民都归向神。再次你能够看见耶和华的先知是有启示才能成为先知，领受默示，并且匍匐在光中，自己先被神得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传扬主道的人，我们都需要常常活在神的光中，不靠昨天的忙了，是天天向主领受新鲜的感动和供应，天天活在圣灵的感动里，以神的话来光照，来启示，以致在神话语的光中得见光，叫我们即便是传同一个信息，即便是传扬福音，我们里面的心灵的负担却是更新的，灵却是更新的，负担是更新的，全人是更新的，以致常常活在神的光中，活在新鲜的光景里，这是生命正常的情形。然后你传取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高油，传取神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不是像明的罗想的吧，缺少圣灵的印证，缺少权柄，正像主耶稣的时代，耶稣传讲的话和法利赛人所传讲的是何等的不同，因为耶稣所传讲的既有真理，又有生命的能力，又有神来的权柄，但是法利赛人传讲的没有，为何呢？因为他们本身不是蒙光照的，坐在摩西的位上传讲摩西要他们讲的摩西书，但是他们本身不遵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我们看见先知蒙神使用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先知为何会有这个反应呢？他这个看见之后，他能够真是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又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他这个不需要，不是神叫他这样做，是他自己有这个反应，在传道的时候产生这个反应。为何呢？因为他深信神的启示。若是你稍微读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形并不是立刻遭毁灭的情形，因为就着犹大国来说，先知所处的时代还有在西西家，西西家当时是一个除掉偶像带领全国敬畏神的时代，但先知已经是蒙启示论道，神的子民他们归向神还不完全，暗中还有很多拜偶像事，并且受到了神要审判。结果在西西家之后还经过几个王朝，以色列人就是犹大国才给掳到巴比伦去。范吉发说还经过上百年的时间，但是先知他在启示的光中蒙看见的时候，他那一种的迫切，是因为他深信神的启示，深信神的话，不看反省。若是他看反省呢，他就会明白 当时在西西家的时代，以色列国蛮强盛的，蒙神拯救脱离亚述帝国的时候，难啊，先知他所信的不是环境是神的话，所以他会有这个反应。今天我们传讲主道的人也是如此，若是我们传讲圣经的话，我们确实许多时候和环境对比一下，好像环境现在不像是这样哦。即使来说论到主的再来，若是我们看见今天遍地都是一片美好，明天会更好，那么对于主再来的预言，对圣经多次多方启示主耶稣就快回来的预言，也就没有信心去够得上所听见所领受的道。若是这样啊，你传主再来的信息啊，你本身都没有这个负担，你本身都没有这种的信心，怎么传讲啊？即便传讲了都没有能力。但是若是你笃信神的话，主耶稣就快回来，末了的祭司，种种的祭司啊，你真是在信心里这个看见，你传取神的道的时候不同，即便传主回来的信息传起的时候，圣徒要给提醒，要悔改，要热心，要预备等候主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深信神的话，读信神每一季的启示，这样才能带下侍奉的能力和祝福。在米迦书呢，它的特点也是信心的传扬。米迦书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缩影，以赛亚书66章很丰富，米迦书所讲内容有一些和以赛亚书是一样的。他前面论到神的子民如何犯罪需要悔改，后面就论到国度时代的情形，并且论到神的救恩如何临到。比如说第4章第1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几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论到国度时代的荣耀，万民要流归这山来敬拜耶和华。以赛亚书第2章同样论到这一段，所以接着到第3至第5节就完全论到在国度时代各国不再打仗，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也就是在国度时代的时候再没有打仗，因为基督回来建立1000年荣耀的国度，人人都要凭律法生活。那么先知在这里早在公元前800年他就论到这个将来第二次基督回来的时候所建立的荣耀国度，若不是信心啊，那不可能啊。但是他是确实在信心里说着预言，这就是先知传讲的特点。那么先知呢还有预言基督，就像第5章第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的，他要伟大牧养以色列国。再次就是预言基督的降生，所以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你会看见神界的先知不仅论到当时的情形，审判的情形，同时也论到有一天基督的降生要成为神子民的拯救，成为万国的祝福。先知呢就是凭着感动说出神的话，完全是在信心里，是超越了那一个时代所有的背景。所以做耶和华的先知为何能够得默示，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笃信神的话，绝对深信神的话，并且在信心里传讲，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这就是信心传讲。它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 你知道，若不是在信息里传讲，先知不可能讲出这个话，因为连摩西他的根源都是出自于地上出生出来，摩西的母亲父母亲生他出来，再没有一个神使用的人，他的根源是从太古恒古太初就有，除了神，除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先知却能够照着神的启示说出这种启示的话，论到基督，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但是圣灵启示他，他说，凭信心说，这就是先知的特点，对于神的启示，对于神的话非常有信心，并且一字不漏的发表。先知就是这样忠心以身的托付，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米迦书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个先知信心的发表。然后先知还有一个特点呢，他同样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见第七章最后第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不永远烦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打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见先知那种对神的祷告和赞美，一面是论到审判机快来临，另一面是总是加上祷告。神啊，有何神向你，就是除了你之外再没有别神，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他不说饶恕以色列人罪，特别提醒说，神啊，以色列人是你的产业，之移民就是这些你的产业所剩下的子民，因为北国后来已经给亚述帝国亡国了，所以剩下的犹大子民，神啊，你是不永远烦怒，是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先知是一个爱的代祷。然后第十四节同样说，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啊，这个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就是那求神牧放以色列民，牧放他的子民，不断有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一面能够信心里传讲，很要紧是我们有一个代祷的负担，常常为了神的子民代祷，为了神的百姓代祷，不是终日去责备百姓，背后没有为他们代祷，那是不可以。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摆在先，传道摆在后，是先为神的子民祈祷，为着万人灵魂得救祈祷，后传道，这一来圣灵就工作。所以先知一面口是苦的，心是乐的，口苦心乐，传渠到来的时候责备百姓犯罪，论到神的审判，但是另一面心是活着的，常常为着百姓的应心代祷，为着以色列国代祷，这是先知的情形。然后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拿鸿书，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位的先知的特点，拿鸿。拿鸿呢，他的意思是安慰着慈爱的，他的名字也实在说出了神的美意。因为拿鸿书他所讲的末世呢，不是对犹大，不是对以色列，是对亚述帝国，特别论到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论尼尼微的末世。拿鸿所得的末世是专门论到神要审判尼尼微大城，就是当时亚述帝国的大城，所以他的名字是说神是慈爱的，然后就说是神是安慰者。为何是安慰者呢？因为以色列人北国给亚述帝国亡国掳去了，亚述帝国很残忍，他是吞并北国以色列国，并且很残忍地杀害他们，把他们很多的百姓从撒玛利亚京城各地都俘虏到大河那边亚述帝国，然后从亚述帝国那边迁徙一些其他民族的来到撒玛利亚居住， 亚述帝国那一种的残忍，并且他的大城啊，尼尼微大城啊，是四围是有大水包围，就像是一个很大的岛屿那样，所以一般的其他外国的军兵要攻进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呢，他尼尼微大城四围呢，是有人工的这个河流啊，开着那里，不是天然的海岛，是人工的河流包围着城，所以变成一般要攻城就要经过那个水路是不容易。结果没想到，曾经在约拿书里面论到，当时神要审判的时候，他们悔改，神就没有审判。结果过了100多年之后，他的罪恶盈满，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拿鸿。拿鸿本身就说，神是安慰者，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因为当亚述帝国受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到安慰，连犹大国南国的百姓，受苦受辱的百姓都得安慰，因为是掳掠他们的，现在被掳掠嘛。所以他的名字实在说出他的指示，是叫以色列人的安慰。那么他论到审判的时候，同样要讲的是神的全能和先知的信心。整卷书里面你能够看见先知的特点。今天我们不是讲这卷书的要义，要义以往讲过了，今天要讲的是这卷书里面写书的先知他有哪些特点。先知的第一个特点呢，认识神，对神十分认识。讲第二节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他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发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大能，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就是说这个亚述帝国犯了大罪，神绝对不饶恕，神是祭邪施暴的神啊。先知把神的公义，把神的审判权柄完全启示出来，所以他整卷书的特点呢，你会看见他不断启示耶和华是什么样，耶和华是怎样，就让神的子民认识神。可见先知是一个先认识神的人，是一个十分认识神的人，所以他不断启示耶和华怎样，耶和华怎样，然后形容神那种大能，神斥着海，海就干了，河就枯干了，然后大山因他地震，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这说到地震了，说到神的审判，神是怎样的审判，神是怎样的大能。到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一面呢说出神是威严的，神是施暴的，神的愤怒来临，神是全能的，威严可畏这一方面。接着又说神是本为善，在患难日子要拯救那些投靠他的人。因为历史上当亚述帝国给毁灭的时候，后来他是给巴比伦帝国毁灭，他给巴比伦帝国毁灭的时候，同时事实上连犹大国呢都遭殃。犹大国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犯罪，神使他们被掳，但是在患难之日凡投靠耶和华的，耶和华就拯救他们。神本为善，他的大能不仅是施行审判，他的大能因着他的本为善，他就拯救所有属他的人，叫他们在患难日子蒙保守。圣经说，我的民啊，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免得遭受他们所受的灾殃。所以先知呢的特点是认识神。今天呢，我们所有侍奉神的，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传扬神的话语的深度能力就有多少。因为你越认识神呢，你能够把众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你就不会传 传讲许许多多虚空的言语，就是世界的东西，或许属世的哲学啊，各方面讲的一大堆，最后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是把人带到虚空的理学里面，那就毫无意义。今天我们是尽心竭力，像保罗所说，要在个人，将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渴望把人带到神面前。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他不仅认识神，因着认识神，他爱神，十分爱神，所以他是带领全国百姓亲近神，人人向着神，所以他写出无数的诗篇，总是尽力的把百姓呢带进亲近神的生活里。先知认识神，所以他在论到审判的话语的同时，多次多方论到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是如何荣耀威严的神。然后呢，他也论到神那种公义，神那种的审判。第三章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方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这是论到整个尼尼微大城那一种的各种犯罪堕落的情形，这个城市也人血所建起来的。然后他们以为不可能的收到了，反而呢成为他们的灾祸。所以历史上呢，尼尼微城后来给攻起的，原来他们是牢靠的不得了，不可能的，没想到他所开的水路啊，后来就因为神使大水来临，这个大水是涨起来，涨起来的时候，大水的压力呢，就令到这个城门呢打开，地上城门打开，宫殿的门都给冲没。所以正像第二章第六节所说的，他们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这个当牌，阖家开放，宫殿冲没，皇后这个王后呢就蒙羞，被人辱弃，此乃命定之事。就是原来他是哇那样强盛的帝国，最后完全给巴比伦帝国攻击。然后在整卷的书里面呢，他也说出了这个亚述帝国那种骄傲败坏的情形。他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后来同样是给完全的俘虏。所以你会看见，受到了神审判的手一来临的时候呢，谁能逃避呢？所以先知呢，可以说也是在信心里传讲，因为当时他传讲信息的时候，正是亚述帝国非常强盛的时候。但是预言一出，过不久亚述帝国完全败落，甚至给毁灭。所以历史上亚述帝国就是在那一次完全遭毁灭。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先知哈巴谷。哈巴谷先知的特点呢，这个哈巴谷的原文的意思叫做爱的怀抱，和哈巴谷的执事是很相似的。因为先知实在是充满爱，是在爱里怀抱神的子民，也就是说他是在爱中，他的内心挂念着神的子民，所以他在城门上做守望者，他祷告发自于他的爱，他也在爱里拥抱着神，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来到母亲的身边拥抱着母亲那种，他是在爱里享受神。先知哈巴谷的特点，就是最要紧的特点要讲的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全本书论到哈巴谷最强的就是祷告。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第二节就说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在此你看见他这个祷告说，我呼求你，你不应，要到几时呢？我哀求，我呼求，在这里就是说出先知在神面前的祷告，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是祷告到神啊，要到几时呢？他是呼求又哀求，为着神的子民那种犯罪多了情形，他在神面前呼求哀求，然后为了神的子民要面对的审判，他在神面前哀求呼求。先知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这种说要到几时，绝对没有埋怨，是说出了他内心那一种恒切祷告，常常祷告不灰心，为了神的子民代祷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有为着啊这个祖国大地、中国教会大复兴代祷到几时呢？有没有这种感觉？为着万人灵魂、13亿百姓灵魂得救，在神面前代祷到几时呢？我们是否有这种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种长长的代祷，恒切的代祷。所以先知哈巴谷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一面祷告，另一面就说出神的话了啊，耶和华说，然后耶和华怎么说，然后接着他又祷告了，一面是他祷告完了神说话，接着到了第十二节又开始祷告了，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不至于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刑罚人的磐石啊，你设立他为惩治的。哦，这是论到神的子民呢，这个要借要受到加勒底人呢，就是巴比伦要来毁灭耶路撒冷，要来毁灭南国，就因为巴比伦要来毁灭南国，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灵就是这样奇妙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先知呢，他因为看见审判即快来临，他能够在那里呼求神，不断呼求神，所以在先知的话语里不断充满祷告。哈巴谷的特点就是他是祷告的，他是守望者，他这个祷告不是为自己，是为了神的百姓代祷。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啊，将这末世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你会看见他是那样警醒地站在守望所，守望所就是预表着一个祷告的地方，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守望者，天天为着神的百姓警醒代祷，时时为着神的百姓迫切代祷，他在神面前不断就是为着神的百姓迫切代祷，警醒代祷，就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为着神的百姓迫切又警醒的代祷，所以神的话不断领导他，不断领导他。所以当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几乎里面充满祷告，他是一个代祷者，这是我们十分的激励。今天我们所有侍奉主的在神的家中的，无论是从站讲台到一般在教会里面有岗位的招待的服侍的各方面的，都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代祷的人。不仅如此，所有神的儿女天天都应该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这是圣经的吩咐。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像保罗说，为你们不住的代求，做一个守望者，为自己警醒，为全群警醒，常常为着神的教会不住的代求，兴起更多代求者，为神的教会代求。 兴起更多代求者为神的教会代求。这是今天的需要。那么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能够看见这一个需要，以致呢我们在神面前更多更多的在祷告上来培养。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哈巴谷这个祷告，实在是很感人的。你看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七节开始，十七节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地，又使我隐形在高处，稳行在高处。在此你会看见他所讲的实在是一种祷告的发表。神啊，虽然这一切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是迦南地的出产，牛羊都是迦南地的出产，庄稼都是，这些都没有了。虽然是如此，但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哦，你会看见他在神的面前是很有信心，是那一个祷告。他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是一个常常祷告，所以他很有信心。虽然饥荒一切都荒凉了，但是我要因耶和华快乐。先知的特点是他不仅有信心传扬神的道，他个人在生活里面是在信心里与神同行。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侍奉主的人，我们需要过信心的生活啊。有时候我们不要仅仅说我在信心里传扬神的话，在生活里遇到困难的时候却没有信心，这不行啊。先知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快乐，不是用我们，是我，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若是我们是一个代祷者，是一个守望者，同时我们也是在信心里与神同行，在我们的生活里，一个侍奉主的人，也跟从主的人，面对病痛，面对生活困苦，生活艰难，面对缺乏，面对许多时候环境的逆境、艰难、逼迫、捆锁，我们都需要在信心里。然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供应，是我的一切，并且不因为这个环境就逃避哦。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很要紧的，这是信心的果子啊。能够在最荒凉的时候、最缺乏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心灵喜乐啊，这是多么蒙福啊。同时呢，这就是靠主喜乐，这就是信心的功课啊。因主喜乐，然后经历主成为他的力量，不是停在那里，不是因为泛滥停在那里。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继续往前，继续奔跑，并且奔跑是稳行在高处。哦，今天我们在泛滥受苦的时候能够唱上行之诗，为主奔走前面的道路，就因为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这是先知信心的见证，值得我们效法。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先知，就是西番雅。这一个西番雅，他原文的意思是神的隐秘处，神的隐秘处。他的一生呢，就是藏在神里面，神成为他的隐秘处。那么他做王的时代呢，是在犹大王，那他做先知的时代是在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约西亚是一个敬畏神的王，当时虽然以色列国呢因着约西亚就已经是归向神了，但是百姓中还有很多犯罪的情形，所以他实在是论到以色列人就快被掳的情形了。第二节一开始就说 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就是万族。神要怎么审判怎么审判，一开始就这样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日子快到。他也是在信心论审判，但是先知有一个特点，先知本身的出生呢是这个西西家的贤孙，范基发说他是王族的后代，而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拉西，马拉西是一个拜偶像极其厉害的人，超越以往列祖，大大得罪神的，但是感谢神，他竟然又有一个贤孙，一个孙子是成为先知。神的拣选实在奇妙，他虽然生在王族的后代，不是去做王，却是做先知，为主受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神的拣选呢，不受环境限制，只要有心爱神的，无论他出生在任何的环境，神都拣选，只要他是爱神。然后呢，在这个西番雅书里面呢，他的特点是论到神要审判以色列国，连这个外邦各处神的审判同样来临，特别是指腓力斯和摩押地，神的审判都要来临。在他的话语里面呢，也是带了满了鼓励，就像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耶和华发怒日子可以隐藏起来。但是那是说出了这个神审判的这个原则呢，是所有谦卑公义。为什么公义还要这样谦卑？公义是一定的呢，神是要我们行义，神是公义，但是若是一个行义的人骄傲呢，就不能在泛滥中得拯救，要是加上谦卑，就在发怒日可以蒙神隐藏起来。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既公义又谦卑，所以在被掳的时候蒙神隐藏，蒙神保守，就这样奇妙。然后呢，在先知书里面呢，事实上他就这个对付了当时神的子民各种犯罪的情形，最后就论到以色列国的复兴。啊，那时第三章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这也是论到国度的时代，神如何的施恩怜悯，神审判了，然后神如何的施恩怜悯，并且最后是充满对神的赞美，因为他论到被掳之人要归回。所以先知也同样是信心里论到神的审判，又在信心里论到有一天神要使他子民归回，这是先知的特点。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叫做哈该。先知哈该呢，他原文的意思喜乐的筵席，他实在是说出了喜乐的筵席，因为他一面是责备百姓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哈该做先知的时候，时代是在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第一批回来，然后以所罗巴伯为主的开始建立造圣殿，结果圣殿的根基立好之后，却受了诸般的阻挠，仇敌的限制，结果王朝一犯，大力乌王禁止他们兴建，一禁止之后，他们就停工在那里，由于可观的环境神不许可的，就好像环境拦阻了，他们就以为神不许可了，所以呢他们就放弃建造圣殿。其实不然，神要他们凭信心继续建造，神会保守，结果他们因为环境的限制就停工，一停之后就停了好久，人人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结果原来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一番的热心是为着先建造耶和华的圣殿，然后建造耶路撒冷城，然后恢复他们个人，结果没想到遇到困难之后，他们就刚刚相反，人人先为着自己，就让神的圣殿荒凉在那里，成为一个立好的根基荒凉在荒废在那里。结果神就借着先知哈该讲了两章的信息，就是对付百姓这种情形。所以在先知哈该里面，你会看见哈该的特点，他实在是喜乐的筵席，因为他 说话坚固百姓，一说话坚固百姓，百姓就开始动工，百姓开始动工之后，神就在环境上祝福。后来神又感动了另一位的王，那一位的王就下旨让以色列人建殿，结果圣殿很快就建起来。而先知呢的特点呢，就是他的信心里论道，神如何要赐福给他们，神如何赐福给他们，这个圣殿后来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并且呢，先知实在是在信心里发表，他一面呢论道神的百姓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留下神的殿方粮，然后另一面他就论道当他们悔改开始建殿的时候，神要如何的祝福。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万金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荣耀必大过先前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金之耶和华说。然后说到神要如何赐下祝福，啊，先知的传讲完全在信心里传讲。它的特点呢，是特别为着神的殿，就像今天我们传扬神的道，磨凿神的心，为着神的教会，为着教会的建造，啊，这是先知的特点。他实在是喜乐的言行，他把神要建造他圣殿，要丰富赐福给他的百姓，那种喜乐的信息带给百姓，叫百姓刚强。所以今天我们要多说信心勉励的话，让神的子民得福。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位先知，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原文的意思叫做神的纪念。撒加利亚他也是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和哈该是同一时期的先知。所以当时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个替神说话的时候，哇，百姓就给坚固，重新集合起来，为着神的殿和神的京城，他们在那里付上了代价，一同建造圣殿，很快就建造起来。神也在环境上帮助他们。撒加利亚论到神的纪念，实在是他一生的职事，他所传讲的一切为着神的纪念，因为他论到的耶路撒冷，论到神子民一切的摆上，都是为着神的纪念。而先知撒加利亚书有14章，里面有许多的预言。撒加利亚的特点呢，他和哈该不同，他的特点是很多的异象，看见很多的异象，所以在这异象里面他不断传讲，甚至是论到主耶稣回来的预言，论到主耶稣回来的预言。所以先知撒加利亚的特点，认真来说，他是大有信心，他是用在神面前大有信心，所以他能够论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回归之后的情形，圣殿怎么给建造，然后一幕一幕的情形，一直论到末了以色列家如何的这个悲哀悔改，呼求弥赛亚回来。然后到了第12章是论到这种情形，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然后在论到最后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搭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上，论到那样准。然后这个他如何审判全地，建立国度，啊，论到很多末世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和以色列国的命运。所以先知那种信心的传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当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先知在神面前的信心是大的，神不断让他看见异象，而他不断在信心里能够把异象写下来。就像约翰在启示录看见很多异象，他写下来，然后很多是关乎到末世的预言，撒加利亚都如此写下来，因为他对神相当有信心。正像我想有一节圣经最能代表他对神的信心，就是第4章第6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金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那里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成为平地。在此你看见他那种对神的信心，因为他有神的话语，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金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们，先知在 贝鲁时代回来之后，在那种最荒凉的环境里，又遭受视为列国的扰乱不安的环境里，他的信心里传讲话语，叫神的子民见证点，还没有得批准就做，这就是先知的责任，大有信心。难怪神不断托付他，叫他论到末世神子民的情形，还有耶稣基督回来的情形，神都托付他不断传讲，因为他是靠万金之耶和华的灵来传讲，也论到圣殿的建造是靠万金之耶和华的灵。所以今天我们越这个细读先知书，就越晓得每一个给神使用的特点，他们都是大有信心。正像保罗说，他们因信所以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也传讲主的福音，传讲主的道。所以求主叫我们越是想先知所蒙的福，我们越有信心。好，我们看最后一位先知，就是马拉基。马拉基原文的意思是神的使者，他也实在是神的使者，因为神差派他去对这一个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他们圣殿建造好了，这个哈该和这个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的时代，圣殿建造起来，耶路撒冷兴旺，神的子民那个时候情形相当不错。但是那一世代的人过去之后，后来新一世代来的以色列人慢慢就把圣殿呢变成仪式了，就停在一种外表宗教仪式，情形已经很不妙。马拉基他的意思是神的使者，他实在是神的使者，神差派他到他子民当中责备他们。在马拉基书里面你会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尤其是有看见的人，他能够针对神子民的病痛啊，点出他们的问题。当时神的子民呢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不再拜偶像，所以先知再没有提拜偶像的事情，反而提什么呢？提他们对于侍奉神呢不专心。第一就是祭司藐视神，他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金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你尊敬我在哪里？因为祭司带头藐视神，他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祭坛上，祭司都随随便便献祭，何况百姓。所以今天侍奉神的人呢、要给提醒啊，若是传道人、教会中的教牧、教会中的长职、传道牧师不尊敬神呢、不严谨守神的话，那么百姓就没有榜样，就更加堕落，就会更加失败。所以求主恩待啊！啊，这实在是我们提醒神的使者在这里说话。然后呢，他又预言，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必有人奉我的名献供物，因我的名要拜外邦中尊为大。这就是论到外邦人得救，先知同时呢蒙圣灵启示，论到外邦人得救，神的子民不尊重他，外邦反而尊重，受到了应验了。以色列人弃绝了弥赛亚，反而救恩临到外邦人，无数外邦得救的人反而敬畏神。所以在此，然后他不断责备这个他们献祭啊、祭司的情形啊，这种犯罪情形，你们却亵渎我的名啊！第一章第十二节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一些啊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就是以色列人把那种献祭当成是一种很繁琐、嗤之以鼻当的平常，就慢慢把侍奉神啊变成很平常，变成宗教仪式作宴了、就这种情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啊，今天我们一周过一周的教会生活，好像每一周都差不多样，都差不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啊。我们千万不要老旧，以为说啊，我到教会服侍一下，慢慢就心灵诚实没有了，反而守着外表的宗教仪式，这就是堕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 圣经让我们看见，先知是神的使者，他会把神的百姓中一切的弊病完全点出来，然后同时预言基督。他接着第二章第五节就论到神把这个生命平安的预言呢赐给利未人，但是赐给祭司，这里呢就同时隐藏着一个隐喻，预表着基督是承担着生命平安的预言。但是在此也是论到利未人神如何的赐给他们，他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他很多信息是对祭司讲的，然后接着是对以色列人讲，对付他们这个娶外邦女子的罪，对付他们以强暴对待自己的妻子啊，这些罪都在那里审判。然后在整卷里面呢就论到主的回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论到耶稣基督就快来到，施洗约翰要成为这个主的使者，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很多方面，然后马拉基书最后就提到，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也是论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像以利亚那样，他是先预备主的路。所以马拉基书讲完之后，到了新约时代，中间静默四百年，我们从马拉基书里面就会看见神用的这个使者的特点，他是在信心里传讲，他是神的使者，他一生的特点就是神的使者，神要他传什么话就传什么话。但愿今天我们都能成为主的仆人，主的使者，就像教会七个时代主耶稣手中的使者那样，传扬主要我们传讲的话。好，请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得到提醒，叫我们能够像先知这个米迦那样是一个代祷者，并且是一个在信心里依靠你的人，是一个全能让你得着与你配合的人，得着我们像哈巴谷是一个代祷者，守望着，常常的守望像西番雅那样是一个能够认识你的人，深深认识你。主啊，叫我们能够像拿鸿那样既认识你又是信心传扬。主啊，叫我们也能够像主啊哈该和这个撒迦利亚那样，在你面前主啊真是尽忠传扬你的话语，主啊真是能够将你的话针对百姓的需要传讲出来，在信心里传扬。主能够像马基那样，就是成为你的使者，忠心你的托付。主借着众先知他们身上的特点来成为我们的激励，叫我们在末世晓得忠心侍奉，尽忠到底。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